今天又有两位姐妹在我们教会里，因着主真光的照耀，她们愿意归到你的怀抱里。愿主的恩手就像引领我们一样，引领这两位姐妹。我们同在主里面蒙造就得恩典，我们也带着主赐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同心合意的向前走。愿主来祝福 ECAC， 愿圣灵来引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那个好，下一页能。不知道这几天你们在这个马路上看到很多的汽车上这个标志吗？前两天我和师母有是这九个灯的，有的是一根灯的在车顶上。开始我们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后来了就哦，我回去一翻书，哦，这几天是什么？也是犹太人的什么光明节，也是他们光明节，也叫修电节。这太亮了，我看不到啊。这个也叫修电节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日子里，他们就很多的犹太人就会把这个灯可以关一下吧？我这太亮了，我不需要这么亮。主耶稣是真光。这个很多犹太人会在他们的车上表达修殿节。你知道当年是因为安提阿哥四世在犹太人的圣殿里就献什么呀？献猪。所以在他们圣殿里献猪的时候，犹太人当然被极大的侮辱，所以犹太人就起义。起义后他们那时候就胜利了，就在一个叫马加比的人带领下就胜利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恢复圣殿，洁净圣殿，重新，所以那个日子就叫这个叫修殿节，或叫洁净的。在圣经里也记载过这个节日，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0:22。犹太人还有一个节日叫什么节啊？叫普尔节，对吗？在以斯帖记里有记载。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是在这个民族存亡的时候，他们想起了呼求主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想盼望这个救赎。很多的犹太人到现在，很多很多犹太人仍然拒绝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这位基督，就是这位主所应许的。所以这是他们的犹太文叫 Hanukkah， 有的是用最后的那个字这个号来开头，其实查了一下还是念禅诺卡是比较好的。犹太人到现在还在什么呀？不是说这个不能做，但是如果仅仅是由外在的形式，没有内心里的悔改，我们真的很难认识这位主的。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:78里，他说：“愿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”就像刚才我们总会的会长 Pastor Ren 说的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难道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我发在我们言爱之家里，发到我们这个我们的 MP 这个 Kelly 这个 MP 他给我们发的一封信，就是现在加拿大也在立法要来限制教会以仇恨的法。如果我们讲圣诞快乐，可能就变成了仇恨罪了，因为人家别人不过圣诞，你们讲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独一的救主，也会变成什么冒犯别人，又会在某些事情上人可以起诉你仇恨罪。这个世界上打着很多这样的旗号就可以来攻击别人。我们也知道在前几天，也是在还这个修殿节或光明节，还在明天是最后一天犹太人的 在澳大利亚悉尼海滩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犹太人在那里庆祝他们的修殿节、光明节，就有人来，就会遭到杀戮。所以人在宗教里那种仇恨，撒旦就像我们活在这种光景里，好像让我们麻木不仁，是让我们怀着对其他人的一种种族论或者血统论，一种这种好像比其他人高人一等的。但是真正的平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因为在所有在主里的人都是什么呀？都是神的儿女。我想今天姐妹们的洗礼也为今天我们这个救赎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我盼望大家留下来可以一起听他们的见证，在崇拜完以后。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从撒迦利亚颂来引用出来的，我只引用了后半部分。撒迦利亚颂其实上是言明了这个救赎的过程，他前面好像是前面就在讲有这位应许的弥赛亚会来，后面就是好像是在讲这几节，好像是我故意省去了76节，好像在讲施洗约翰的使命，其实仍然是指向怎样来认识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。想一想，这个撒迦利亚是一个老祭司，对吗？圣经里如果路加福音读过的话，一开始撒迦利亚怎么样？和他的太太是谁？伊丽莎白，对呀，两个人年龄大还是年龄小？年龄大，老年怎么样？无后。哇，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，不是在当时，就现在，在现在可能中国文化传统里，特别是在印度，如果你要没有儿子的话，你过得很惨；如果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更惨。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，那个状态也是，他年龄很大了。圣经说他们是个义人，然后呢，他是抽签，他们是这个亚比亚这个班的。我们也知道，从旧约里知道，大卫给犹太人祭司排了24个班，每班呢轮流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服侍，有24班。那撒迦利亚这个班呢，如果按照我们去导到旧约里看，他是第8班。那每个班的人大概有300人去到圣殿里服侍1个礼拜，然后回老家，一年有2次。但是是不是每个人每年这个真的能回到圣殿里服侍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这个历史记载，那个时代祭司人数越来越多，有3万多祭司，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。所以他们用什么方式啊？路加福音记载用什么方式？抽签啊，抽到你了你就去。所以你这一辈子可能没有机会到圣殿里服侍的，即便你是祭司。哎，这个撒迦利亚他们这个班被抽到了，那他们就一起上耶路撒冷。更巧合的是怎么了？因为祭司有一个职任，要进到圣所里去，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什么呀？有一个幔子，对吗？然后呢，里面是约柜，那里面是没有灯的，外面是圣所，里面有什么呀？长明的灯，还有陈设饼的桌，还有一个中间对着约柜的是一个烧香的坛。所以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每天去那里去上香。这上香代表什么呀？和我们中国人的香一个道理吗？是吗？你们要把这个概念要扔掉，它绝对不是中国人上香那个概念。是香是什么呀？对，香是代表我们圣徒的什么祷告，蒙神的悦纳，可不是像中国这个你拜祖宗上坟什么的去上香啊。你把这个概念扔掉。但是中国人常常是带着哎呀上香，对呀，跟我们这个什么不是的，它是代表圣徒的祷告，然后愿神悦纳。所以他去燃香，他燃香的时候是也是他被抽中的。这个时候天使谁啊？天使谁向他显现啊？加百列啊，加百列向3个人显现过，圣经里记载的。一个是谁啊？ 玛利亚，一个是撒加利亚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在旧约里，旧约里谁啊？但以理。对，你记住这三个人，他加百列显现过三次，一个是对旧约的先知，和但以理的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呢。所以就给他说了，你会生一个儿子，也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一样，哎，你马上要生一个儿子。撒加利亚信还是不信？信还是不信？他说他不信，我后面会讲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对吧？真的是表达他的不信，然后神就天使就直接点破，因为你不信，怎么了？你就哑巴。所以他给那个圣所里一出来，就不会说话了。所有他那个班次的这些祭司们就知道出大事了。他这一哑，哑了几个月呀？至少九个月，对吗？从他回家，他太太伊丽莎白怀孕，说至少九个月，他不能说话。说等他这个伊丽莎白生孩子的时候，就起名，起什么名啊？给你儿子起什么名？众乡亲都来了，说起什么名？起个名字叫撒加利亚，因为你爹叫撒加利亚，对吧？你是肯尼迪，你叫朱尼尔肯尼迪，对吧？朱尼尔朱尼尔肯尼迪，可以这么起下去。像我们在宣道会的，不是在这个宣教的会中，有一个人叫什么呀？哈德森·泰勒，戴德生，对吗？他的后代叫什么呀？我们知道第六代现在又叫戴季宗，牧师很熟的，对吗？他中文名字叫戴季宗，他英文名字叫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吗？叫 Six Junior Hardson， 就是他还是用他祖宗的名字，他是第六个，他就写这个 Junior， 说为了纪念他祖宗。说对呀，你家孩子叫撒加利亚，叫他。他说不行，怎么了？不能说话，怎么办呀？准备一个黑板，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，叫什么呀？叫约翰，对吗？别人就说什么呀？不能啊，你家没有人叫约翰的呀，你怎么叫？他说叫约翰。他写了这个叫约翰，他就自己写完，怎么了？这个嘴怎么了？就会说话了。他一会说话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撒加利亚颂。所以他一打开嘴，他不是说哎呦我真得了一个儿子我好高兴啊，没有，他就是一张开嘴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就来讲，就念出这个撒加利亚颂。撒加利亚颂当然和这个玛利亚颂有相似的地方，很多的话语都是从旧约圣经里的话语来的，但是在今天读的这后半部分，其实撒加利亚颂里清楚地讲明了有这怎么了，讲明了救赎之道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第一个就是要预备什么道路，七十六节我们刚才没读，就要预备道路。道路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讲过，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或者另外一种翻译，主就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，带来真理和生命的道路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认识真理呢？你们沉默，你们认为还有其他方法？真的是，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最好的飞机驾驶员？耶稣基督是不是最好的医生？耶稣基督是不是最伟大的科学家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说不是啊？对呀，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里一定是什么呀？顶尖的最好的那一位，如果没有他的带领，那个、科研也搞不下去的。你信这句话，因为这是神他自己在圣经里说的，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他创造的，他就是那个最伟大的工匠，创立了，他当然知道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病毒每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发生的病毒，他也知道那个机理在哪里，只是人不去寻求他，他休想明白很多时候这个真理。所以基督徒怎么了？一定要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。一个人有了寻求真理的心，他慢慢的可能就认识，有的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耶稣，有的人会慢慢的认识耶稣。第二个他讲的很清楚，在七十七节里已经讲了，怎么了？就是罪得什么？施洗约翰怎么预备道路啊？他说要传扬一个信息，传扬这个救主来的信息， 这个晨光来了以后，怎么人坐在哪里啊？坐在黑暗和死荫里的人。所以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就是罪得赦免，给人指一条路，给人指一条路，这条路是独一的路，唯一的路，由救主来的，救主耶稣来的，是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罪得赦免。说是不是因为人能做什么，所以恩典不是什么呀赚取来的，恩典是什么呀？是神赏赐的，是赐下来的，是因着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重生。重生原文的意思是从什么？从上面来生我们。第三个，让我们认识救恩。怎么认识呢？就是其实这里说认识救赎，在这个以弗所书让我们怎么样长大了以后有真知道他。有一句话叫真知道他。什么叫真知道他呀？这里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使人得到救赎。怎么真知道他？当然以弗所书也讲过，第一个当然是经过神的话语读经，理性上要认识。光有理性的认识够不够啊？请问人天天查经，天天祷告，天天做事，这个天天这个你做很多的事情，你能认识，能完全的认识神吗？这是一个途径，不完全，还需要什么呀？你自身都有什么生命的体验？今天洗礼就是一个生命的体验。很多人在这个服事中会经历神极大的什么应许，极大的保守。所以一个信徒为什么有时候成长着成长，活着活着就软弱了呢？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什么呀，他生命中他没有经历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神怜悯他的体验。很多时候仍活在那个自我中心里，以我为主的那个观点里，所以常常心里就怎么神不眷顾我了，怎么神对我这样了。有的人甚至怎么了，就再也不来教会了。当然这是一个表面现象。有的人甚至什么呀，怎么了，我再也不相信这位主了，哪有这么这个啥呀，他怎么都不允许我呀。就是前面那种心态把信耶稣变成了什么呀，拜菩萨的心态。这个就是是不是拜偶像啊？是啊，如果你把信耶稣当成拜菩萨的心态，那就是拜偶像，是神更恨恶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独一永活永存的神竟然被你塑造成一个什么，一个你的菩萨。你把神放在什么地位？你这样不招神的恨吗？第四个就是这日光不断的引领我们，照耀我们，领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。这就是基督徒一生从认识主到受洗到接受主，然后一步一步成，直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我们看清晨的日光，清晨的日光，我去查了一下这个七十诗一本啊，就是后面那个词，它都翻译成这个 Anatoly 这个词呢，在所有的旧约里，这里记载的全部被翻译为苗裔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独独在路加福音里被翻译成清晨的日光。当然了，在这个词在后面也出过，也都翻译成后裔、苗裔，可能是因为后面写着光照吧，一照。其实神本身就是什么呀？神是什么？神是光啊，当然可以照了。所以我觉得翻译成苗裔更好，因为是啊，人们就会说啊，苗裔怎么可以照呢？其实神就是光。我们看到约翰，使徒约翰讲神也是光，神是爱。显然这个晨光就是指谁啊？就是指弥赛亚。说愿清晨的日光照在坐在黑这个黑暗和死荫里的人，像是愿弥赛亚照耀照在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这个是回应旧约。然后呢，从马拉基书我们也知道这个什么呀，神的光有什么呀，有什么能啊， 有医治之能，在马拉基书里写得很清楚。所以生命的光带来生命的医治。所以说人最大的病是什么病啊？心病。对啊，不是你身体的病，是你心病。心病了，然后啥都不好了。所以先治心，再治其他的。好，我们看看撒迦利亚严明的救赎的过程。刚才讲了，撒迦利亚不是一开口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得了一个儿子，好，这几天第八天这个儿子割礼了，唱一唱，好像中国满月我们节气都要庆祝。不是，他是真的认识神的一个真心告白。所以撒迦利亚书是一个祭司对神的一个真心告白。刚才说了，他们是义人，他们是虔诚爱主的人，他们是生在祭司的家庭里。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家庭，这样虔诚的人，圣经说他是义人，但后面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也只是，很多时候是表面的认识，结果因为不信变哑巴。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要反思我们祷告了。我们祷告有时候大部分是什么呀？是有口心呢、啊、有没有心呢、啊、有口无心呢、啊、圣经里有好多这种记载。对，最有名的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彼得怎么了？被谁呀、啊、被叙利王抓在监狱里了，关在最里面最深层的那个这个监狱里，铁门都拴上，好像第二天杀他出不来。结果彼得祷告的时候怎么了？铁门就开了，天使就领他一道门一道门出来，一直出到街上了。同时在圣徒的家里，一群圣徒在干什么呢？在祷告。哇，主啊，你赶紧让彼得放出来吧，可能是知道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让他回来吧。结果彼得出来以后，彼得就干什么去了？就去找他们去了。彼得就蹦蹦蹦，怎么一打门，使女就这个就有开门的。这个开门的使女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了，有名字的啊，姓罗，姓罗，按中文话姓罗的。这个一开门，开完门以后，哇，一看是彼得，他也慌，怎么高兴的怎么了？就那个什么了，给彼得忘了给彼得问安了，就转身就咚咚咚咚就跑回去了。哎呀，彼得出来了，告诉那些祷告圣徒，哎呀，告诉你们好消息啊，彼得出来了。哎，众人的回应是什么呀？啊？众人说什么呀？众人说你疯了吗？你疯了？怎么彼得可能出来呢？啊，那么多的铁门，他们回应就是什么？你疯了？说这使女疯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人。天天祷告，祷告希望神来成就，神成就了，他就说那些传达消息的人就是疯子。这是基督徒的真的生命中可怕的地方。祷告只是祷告，有口无心，这个才可怕的。怪不得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做事觉得我们做事不太这个什么呀，因为我们不是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什么呀，就像我们周三祷告，耶稣说的是不要什么从我的意思，要顺从你的旨意。我们常常什么呀？主啊，你顺了我的意就好了，这个是不行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信仰，常常活着活着就把信仰活成了宗教，活着活着就把信仰活成了个人的假设，活着活着就把信仰活成了个人的理论。这就是什么呀？拜偶像。这个拜偶像更是隐形的，我们以为我们这个好像在尊敬主，其实我们在更可恶，可以说在拜偶像。所以圣诞节某种程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过节过着过着就忘了什么，忘了为什么过节了，过着过着就天天怎么了，吃吃喝喝了，嘴里唱着哈利路亚，干的都是什么呀？干的都是世人干的事儿，如果干的别人不过啥的话，我还非常生气。所以我想今天的洗礼，为什么把洗礼放在今天，就是提醒大家圣诞节是为了什么，就是纪念这位什么呀，主为我们成就的，要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圣诞节耶稣基督，圣经里没有记载，上次讲过没有记载具体是哪一天，而是记载了耶稣基督他生下来，目标是指向哪里？指向十字架，为我们要 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回到主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中，不只是理性里，而是要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有体验，从家庭从个人都要有体验。如果没有这种体验，我们的信仰常常就会变得软弱。但是圣经里真的是，所以想到这个我们真的就感恩，说不出来的感恩，永远的感恩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里说，因我们还，我们一起读这段话吧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所以什么是爱呀？什么是爱呀？弟兄姐妹，你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愿意为你死啊？哎，转过来问你旁边，你愿意为我死吗？转过来问一下，你问他愿意为你死吗？你说你愿意为我死吗？说大家参加过很多结婚典礼，对吗？我真的，我也参加过，我这快30年了，在教会里参加过很多结婚典礼，很少有人新郎新娘啊，我很少说的我愿意为你死，牧师一般也不问这句话，对吗？只是说按，但是有几个新郎说我愿意为你死，或新娘说我愿意为你死。哎，正好 Jeff 你问他，是你问问他愿意为你死吗？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婚礼上讲的那些誓言好像是什么呀，说说而已。他愿意为你死吗？他愿意为你死那是真爱你。他不说了一大堆话说不愿意为你死，那都是白扯，对吗？拉倒吧，都没话叫。所以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是那些为彼得祷告的门徒一样啊，那祷告好像很虔诚，但是很多时候又像撒加利亚一样，当神说明年这个马上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，哎，凭什么有这事儿？怎么有这事儿？可能吗？常常是这样的。所以真的这说明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晓得神的爱，我们不太明白神的爱。所以神的爱最最显明的十字架，什么时候看见十字架就深深的体会神的爱。所以后面又说洗礼，今天是洗礼的，洗礼又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们不晓得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谁的死啊？归入基督的死，与他同葬，为的是要我们什么啊？有新生的样式。这个直译呢我觉得比更好，这个他说什么呀？然后呢我们从水里一出来，我们就宣告我们有一个新生命，我们也这样在新生命里行事为人。过去行事为人是那样的，是什么样的呀？以弗所书讲的说，过去我们活在什么呀？罪恶和过犯之中，效法什么呀？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我翻大白话啊，按照世界的潮流走，世界要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。但是如今在基督里就不是这样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一辈子的呼召和要求。宣道会四重福音的第二个福音有一个什么啊？洗涤盆，洗濯盆。洗濯盆代表什么呀？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什么的主啊？是我们生命成圣的主，带领我们跟着主一起过这个成圣的生活。所以从信仰看，洗礼是不是神迹呀？你们摇头还是点头？洗礼是不是神迹呀？我后来我想，洗礼就是神迹。一个人他认罪悔改了，能到洗礼池子里去洗礼，见证这位救主，这位神，这是神迹，不是牧师把他按到水里或者放到水里问他几句话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圣灵什么呀？一步一步带领他走到今天，他愿意受洗见证。所以洗礼是一个见证，证明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罗马书8章11节说什么呀？ 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边，那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耶稣基督从什么呀？从必死的身体里又活过来，是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。上帝的灵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上帝的灵今天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，我们是多么样的感慨啊！那个感慨，我想越思考越是惊叹的。所以就像保罗在以弗所说，神的爱是长阔高深，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的。所以洗礼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一个什么呀，一个仪式。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姐妹，我问她不是为啥不受洗啊，哦，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洗礼就是个仪式嘛，牧师告诉我的，洗礼这个告诉她只是个仪式，洗不洗都无所谓，我心里相信就好了。那是那个牧师说的，这个张牧师告诉你，你信主你必须受洗，你不受洗你活的就什么呀，软弱，活的这个就是为了还是放不下自己，要受洗，信主就要受洗，也是主耶稣吩咐的，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对吧？如果主说不用受洗，主也不会在马太福音讲这句话了，要受洗。所以我们反思撒加利亚这个名字，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希伯来文就好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撒加利亚，撒加利前面的意思就是纪念 ，in memory of 或者 remember， 后面是神，原文是有那个动词，所以就倒过来。这个犹太人的方法是从右向左念的，就是翻译成直译就是神纪念。所以神纪念这个词啊，这个撒加利亚这个词，在旧约里是不但是一个人名，是一个从每一卷书里都有这个词。我一 search 用这个。希伯来文一 search， 真的是几乎每一卷书都有。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，这个词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表达。神纪念，从这个创世纪诺亚一家踏出方舟的时候，神就纪念他的约，神就说我就不再来毁灭人了，我用彩虹来做见证了，一直到马拉基书都有这个神纪念。而最后呼唤我们，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约，没有忘记他的约，没有忘记他所要拣选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。上个礼拜我们哈斯阿尔瑟讲到直到时候满足，对吧？是不是那个讲到主题是这个呀？直到满足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什么呀，就道成了肉身，这才是圣诞节的真意。然后耶稣还有一个名字，耶稣的名字就是 Joshua， 在旧约里就是直译就是 Joshua， 那新约翻成耶稣。所以很多人也有叫在这个西方人里，很多人叫耶稣的。你不要以为这是有些人不要冒，有当然很多人改叫 Joshua， 也是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呀？叫以马内利，英文叫 Emmanuel， 这就是最好的纪念。我说这是最好的纪念。以马内利是最好的纪念，为什么呀？他神表示他应许什么呀？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呀？神与我们同在，上帝嘛。所以上帝纪念我们，上帝应许我们有一个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会常与我们同在，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圣灵在这里，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也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所以神应许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从什么地方把我们救出来啊？从罪恶里。我们常常活着活着就很软弱，但是主愿意来救我们。下一页，我这个不能，这个可以播放吗？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啊，受洗，我在思想这个受洗的时候，受洗告诉我们，人呐，不再靠自己活了，不要靠自己在死撑了。这里可能还正在走在认识的路上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来认识耶稣吧。你靠你自己死撑你的生活，你撑不下去的，很难的。 服药，而是在神的爱里活出新生命。有了这个新生命，就明白新的呼召，新的开始，而且受洗了，我们进入神的家里，这个爱的群体里，生命不再漂泊，生命找到家。更重要是，我们也知道另外一方面，从我们家庭而言，我们知道拿什么给我们下一代，不是你的金银财宝，你的房子什么都带不去的那个，你可能给你孩子一大堆钱，可能把他害死了。所以一个真正的给孩子的，给后代的，是信仰，是价值的根基。马斯克有钱，他儿子呢怎么了？断绝父子关系，男的变什么？变女的。对呀，不是你世界最有钱的人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的生命，圣诞，回到圣诞对我们说什么？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只为了生存，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，而是为了上帝的使命。我们的家庭也不再只为追求世上的成功，而是属灵的传承。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的不是我们把这个信仰活成就是好像很虔诚，我不是说你不来教会啊，你活着你，而是说什么？你的生命里到底在孩子面前怎么表现的？潘华有一本书叫《追随基督》，或者这是中文的翻译，简体版的翻译，直译就是做门徒的代价。所以这一生怎么来追随基督，这是传给下一代的，是对我们一家，是对我们的后代真正的祝福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读这个祷告吧，这是我抄别人的，对不起，我给网上抄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世界的光，在黑暗中带来温暖与盼望，你的降生为我们铺下救恩的路，照亮每个迷失的心灵。求你的慈爱环绕我们的家庭，将平安与喜乐充满每个角落。我们愿成为你的见证，将这份光和爱传递出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请我们诗班有一个回应的诗歌。